老人，你知道我家刚装潢好的时候，我都不敢踏进家门一步吗？
欢迎回到您隔离时最好的好伙伴，建人543，我是老人。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543。我是大姐。
哦，阿内哦，哦，你要讲什么鬼故事了吗？止步于怪力乱神，我们建筑人最重要的是科学，而不是玄学讨论呢。
哦，是哦，啊，怎么跟我在业界遇到的不一样？哎，稍等一下，哎，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内，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哦。我今天是要来谈建材对人的健康影响啦。
哦哦。哦，原来是这一部分哦。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也是有所听闻啊。你想要说的是室内装潢材料散发出啥？是丙酚吗？
是甲醛啦。马上接到我们本周第一趴的建人小科普时间。
本周抢这么快哦，我的开场垃圾话还讲不够你就开始抢头香了。
那是当然的咯。甲醛化学式是 HCHO。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呢，都会接触到这个有机化合物，比如说胶合木板、塑胶地板啊，或是墙壁上面贴的壁纸啊，甚至到那个如果有涂指甲油的话呢，其实都会挥发出这种甲醛的这个气体。
哦，讲这个离听众感觉有点遥远呢。我们每次都要把我们的命题命得这么复杂，那么难懂吗？
你说遥远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听众没有机会可以装潢房子吗？
欸，不是不是不是，这必须要澄清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每个人都会买很多房子，然后做很多装修，然后说不定还会请我们去帮他们做设计。
每个听众都是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好吗？
哦，是这样的。不过你这样很难有直接的联想啊。讲甲醛这样子，各位听众，其实我们常常听到拿来进那个木乃伊的福马林，常就是甲醛啊。然后我们这边得到的数据有 35% 到 40% 都是甲醛，就可以把生物的标本，然后说不定把死掉后的我自己也放进去，然后就会直到世界的尽头。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本来我是没有想要讲鬼故事的啦，没有想到你却营造了可以讲鬼故事的氛围啊。照你这么说，如果刚装潢好的房子里面有甲醛的话，那我们现在住进去不就大家都变木乃伊了吗？
讲认真的了吼，甲醛板就是防腐剂，虽然原理不尽相同，但是用了含有甲醛的建材就可以阻止微生物的滋生啊，或者增加使用的期限啊。然后唱着500的与你到永久的建材就会开始跟住户朝夕相处了。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啊，甲醛虽然很好用，但是非常具毒性啊。你想想东西丢进去都不会坏，如果你短期接触的话呢，就会可能会有呼吸道敏感的症状。哎，没错，吸不到空气。长期接触的话呢，就会有致癌的风险啊。譬如说那个最近恶名昭彰的 WHO 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是认定甲醛呢是致癌和致畸形的物质。
哦，阿内哦，所以你说你家刚装潢好的时候你都不敢踏入家门一步，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啊，通常建议装修好之后一个月再搬进去啊，因为一个月之中这个建材里面的甲醛呢就会慢慢的散发，再散发之后就被风吹走，而最后呢住进去就是一个人体可以接受的浓度。
原来甲醛也会唱张学友的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啊。
只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
哦，原来是歌神啊。所以我们之前听说过有人搬进新成屋会晕倒啊，或是头痛啊，原来就是甲醛中毒啊。那政府为了要保护百姓的安全，就开始制定相关的规定啊，一些法规啊，那譬如说像建材甲醛的含量啊，或是挥发的速度啊，然后这是必须要在特定的规范里面，让人们可以安心的住在房子里。
那只要通过这个标准的建材呢，政府呢就会给他这个所谓绿建材的标章。
欸，所以讲到这边，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讲化学啊？欸，你修蛋姐，修蛋姐，稍微等我一下，让我去准备一下我高中的参考书。
别、我们没有来讲化学啦、我们今天是要来谈绿建材标章。
哦，那还不简单，我们就把所有建材都漆成绿色，那不就是绿建材了吗？
那你是说这个民进党的旗子是绿建材咯？
哎呀，事情不是这样子哦。那我们这边必须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绿建材标章，不是把建材漆成绿色就是绿建材哦。绿建材是必须要经过特殊的认证，然后对环境是友善的，才能够叫做绿建材。刚刚我们谈到甲醛的问题，是我们生活上最常遇到的绿建材问题。那譬如说上一集 COT 这种对环境伤害较小的木屋结构系统，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建材，也可以算是绿建材的一种哦。
是的，政府有几种不同的绿建材标章。刚刚说的这个低甲醛的建材呢，是被归类在健康绿建筑，那 COT 呢，它则是会被归类在生态绿建筑的部分。
哦，是这样子，原来还有各种不同的分类啊。那目前我们查到各种不同的绿建筑标章，其中包括对健康、生态、再生、防阴、透水以及节能玻璃建材。哦，这些标语啊，期中考都不会考啊。各位同学不要浪费时间去背啊。
当然，我们这样子像是念 rap 一样，一直念下去是没有人听得懂的。所以，我们换个方式来跟大家举例。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二季的第二三集的部分呢，有说明建筑与都市中的热环境吗？
哦，就是我们想要利用通风以及隔热的方式，来让我们室内环境更加凉爽，那两集哦。
对对对，没错。那、就是可能有些听众啊听了觉得说，哇，好羡慕可以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哦。
是哦，
但是我们家没有机会再设计成那个样子怎么办勒？
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绿建材来补救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节能玻璃绿建材。
不好意思，这个桥段可以让我再来一次吗？
节能玻璃绿建材，哒哒哒哒哒哒哒。
哦，阿内哦，你是小叮当还是哆啦 A 梦派的？
嘿，我小时候最期待一进洗澡的桥段。
MC 啦 ，MC 啦。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知道，这时候你就会被逮捕。
不会啦，不会被逮捕啦，不会被逮捕啦，只是被听众觉得哎呀
哎呀
哎呀。好啦，就是各位哦，如果有在这些办公区走跳的话，会看到一些全部使用玻璃外墙的办公室，那不会想说，哇，那室内不就变得很热吗？因为那个光圈全部照进来啊。这个时候就是使用这种特殊的绿建材的时机了。
哦，这种绿建材其实叫做 low E 玻璃，很 low 的 low， ABCDE 的 E， 因为他们会在玻璃的内面镀上一层就是氧化金属薄膜，来反射阳光中红外线的特定频谱，用这个方式来制造隔热的效果，让室内不要因为每天哦一直照阳光，然后一直晒一直晒，就变成那种温室啊，你知道阳光是温室效应。然后如果开冷气的话，也可以减少冷气的出力哦，达到节能的效果。
那后来为了这个更强的隔热效果呢，还有厂商呢会用两层玻璃，也就是两片玻璃放在一起后呢，中间做出空气层啊，让热呢再断绝一个传导的过程。
对啊，因为空气其实导热性非常的差，然后有些寒带国家甚至会用上三层以上的玻璃来断冷热呢， triple glazing。 所以如果你说你家的房子已经盖好了，但是当初没有设计用双层墙啊，或者一些通风设计，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脑筋动到你的窗户上面了，至少让阳光的辐射热不会透过大面积的窗户采光，然后跟着进来这样子。
当然说这样的效益也是相对的啦，如果各位开空调，覆层玻璃呢也能保持室内的制冷跟制热，因为 low E 玻璃呢可以减少冷气的使用量。那政府呢就是给这种玻璃建材呢叫做节能玻璃。
哦，是这样子啊，毕竟窗户开的大视野好，采光才会加，可是开太大阳光射进来的也多，相对引进的热辐射也会提高啊。然后在我们这个不做墙壁隔热层的台湾，只好在建筑物有开口的地方下功夫了，
是有这么一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啦。不过关于建筑物的开口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噪音。台湾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 就是呢，大家都觉得离大马路越近的房子就越好，然后也就越贵，难道大家不会觉得很吵吗？
我在猜啊，就是因为台湾人就是习惯住在住商混合区域，然后大马路象征财源啊，然后有很多人啊，人流车流钱流就会就来，但是我自己是不喜欢啊，
川流不息啊。
哦，真的哦。对啦，话说到这边，你家附近不就有一栋捷运共构宅吗？那栋可是超级贵的，但怕吵的我不喜欢。
它超级贵呢，其实也超级吵的。住在上面的住户哈，我先不说，哎，我说我光是走在人行道上啊，我就可以听到那个捷运，大家知道那个恰恰恰好谁卡条好在
啊？不是这边电梯上楼，
我是在说电扶梯啦。
哦，那样哦，那住在里面的人不是每天被洗脑吗？还要被捷运跟汽车行驶的声音吵到，早上就没办法睡这样子。
这个时候就爱用隔音绿建材。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觉得这集好像有点像某某购物电视台哎。
只剩下9487组了，赶快拨打这支电话，前八基础还免费送台中粽，毕竟叫做绿建材啦。建材呢就是商品啊，我们这样介绍它的优点确实是有点像是在做行销的动作。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受到厂商的业配啦。隔音绿建材就是大家常听到气密窗啊、水密窗那些东西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见人小科普一下人类之于噪音的关系。
人类之于噪音的关系，哦哦，我不要这样讲话，就是说在50分贝以下的环境生活啊，人类是比较舒服的啦，因为就噪音就是像是白噪音啊、环境噪音这样子，不会真的很让你不爽这样子。那当噪音分贝数来到50到70分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觉得有点奶油，有点不舒适。然后当然超过70分贝以上，长期下来其实对身体是还会有影响的哦。
不过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啦，我们刚刚说60分贝会有点不舒适嘛，那60分贝就是在可能人很多办公室啊，然后那边有人在
讲
八
卦
啊，对，然后这边有人在聊天啊，啊这边有人在开会啊，可能大概60分贝是这个样子。那70分贝呢，就是说你的那个手机铃声响起来的话，或是你搭火车的时候的那些空空空空的那些底噪声，大概是70分贝左右。再往上就是你听了不舒服的东西了，比如说公车开过声音啊，或是喇叭声啊，或是有人在楼上装修的时候拿着电动锤这样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
hammer more 啪啪啪啪啪啪啪。好，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怕吵的人啊，那我是可以接受一点点白噪音，但是如果在那种闹市里面，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痛苦的，没办法生存。那为了让室内环境舒适，气密窗啊也可以阻绝内外的空气，然后让声音没办法透过空气去传达，达到阻绝声音的效果。
大概是可以降个好一点的话是25到30分贝啦。那这样子呢，住在马路边呢也不会被吵到中风了呢。
Sounds great.
好棒。
哦，另外呢，隔音绿建材也有隔音垫这样的材料。如果楼上在那边拖椅子啊，用脚跟走路，客厅练头转，然后再加 breaking 这样子，又或者是夫妻吵架摔东西，或者像是木构造的建筑物，木地板踩起来就会乒乒乓乓，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隔音的绿建材哦。
哇，那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的地板有装这个隔音垫的话，世间安静了啊，没那么夸张啦，但就是可以减少很多这个邻居的声音啊。不过我想哦，如果本来就是会乒乒乓乓的人啊，他也不会这么好心说，那来我来加个隔音垫好了，让楼下不要这么吵。哎，应该是不会啦。
啊，这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啦，那不是在我们建筑可以讨论的范围里面了。
你去跟我们楼上说。
是啊，你们楼上很吵。
我们楼上蛮吵的，然后他们回下来跟我说我们很吵。
哦，真的？哎呀，如果你的真实身份被知道，你会不会会出事？
那刚好，因为我不是很想他去按电铃，跟他们说你们很吵。
好，你爽就好，剪进去啊，
可以剪掉啊，
剪进去啊，剪进去。
不会，他们没有那素养听这东西。
哦， 哇，很看不起人耶。所以政府拟定一套法规说未来房子要加装隔音垫哦，不过实施日期一直在延期就是了。
希望可以赶快推行成功啊。你知道如果楼上掉了一根针哦，叮，哇，我就睡不着觉了。
哦，这么 sensitive 哦，你是什么豌豆公主吗？
对，我就是如此的娇嫩，怎么样？
哦，强耶。
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材呢，我们大概已经讲到一个段落了，那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环保小尖兵。
环保小尖兵就是指生态再生以及保水率建材这部分呢。那因为这些都是跟维护地球的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一趴要一起来讨论。
刚刚我们有提到上一集说的这个 CLT 呢是属于生态绿建材，那因为木材呢是属于这个生生不息的材料，砍伐了我们还可以再去重生这个材料，那木材容易分解，不会像混凝土的房子一样啊，哦，废弃了还在那边站了好几十年了，然后搞得好像跟鬼屋一样啊。
对啊，混凝土弃置五十年就变成核灾之后的车诺比啊，破破烂烂的，但是结构体还是站在那边像鬼城一样。
不过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要跟老人请教一下哈，你觉得台湾使用这个进口绿建材呢还算是绿建材吗？
哎，这感觉上其实蛮接近的啦，因为少部分绿建材我们目前还是无法用台湾的自然资源去制作，就必须要仰赖国外大量的进口，这个碳足迹部分，其实很难讲耶。但譬如说你一个货柜，如果假设因为台湾已经不伐木了嘛，
目前台湾可以伐木的部分不多，还有规定的一定的量。
对啊，因为目前台湾是宪法的状态嘛，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么多木材可以自给自足。但是我想如果你有货柜然后装好装满全部装木材，然后从例如说欧洲运过来，那其实你会觉得这样是产生很多碳足迹的绿建材吗？我觉得常常这个判断就在于一个你知道不知道投资有赚有赔，然后有时候你觉得你避险到了，可是又同时间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少赚到了感觉。那使用进口绿建材这部分就留给听众各自去琢磨吧。
对，那大家在思考期间呢，其实呢这个生态绿建筑的标章还有一个认证的重点呢，就是它要符合当地的产业生态，是不是使用当地的原物料呢，也是生态建筑一个非常重要评估重点。其实这就像是支持国产农产品的概念一样，碳足迹减少呢也是一个爱地球的做法。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留给各位听众去想想看啦，究竟是拿国外的绿建材回台湾，还是使用台湾现有绿建材，哪一个比较符合绿建材这个概念呢？
让我们看下去。那再生绿建材指的就是废弃物回收之后呢，我们再把它重新打造成新的建材
，比如说玻璃压碎之后可以跟石材混合成室外的地砖，或者是废弃木料打碎之后重新交合成木板然后变成塑合板，这些成品都可以称之为再生绿建材。
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upcycle, recycle 跟 downcycle 这个三个不同的回收的概念
，recycle 这个概念其实我大概十岁的时候学校就教了，recycle 是回收再利用，这个大家很熟悉。那 downcycle 是指原本高价的物品然后我们把它转了变成非常便宜的物品。
那比如说我把坏掉的智慧型手机拿来当杯垫，
哎，最近刚好我身边有多一张可以使用，
开箱啊，新的手机开箱文啊
，这样啊，我觉得这不是很好例子啊，智慧型手机又不会吸水，拿来当杯垫不实用啊。我想到的例子是用废弃的印象馆电视改造成鱼缸，然后从电子管释放电子束照亮深海的荧光鱼啊。
哇，潮呢。那 upcycle 的概念只是相反哦，我们是把原本低价的东西呢重新改造成高价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把那个台湾早期的那个窗户的压化玻璃，改造成杯垫这个样子。
啊，你怎么这么喜欢杯垫啊，总是拿杯垫来举例，你是后面有在行销什么东西吗？
哦，这个文创商品不就最喜欢做杯垫了啊，你又不知道。
哦，是这样子哦，那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废弃的木料啊或是汽油桶啊重新改造成杯垫啊。
那我毕业设计模型可以吗？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杯垫啊。
反正就是呢，原本呢，你把这东西呢拿去给卖回收的人，你可能只能收个100块、120块的废弃物，给这个设计师呢改造一下呢，就可以卖到1000多块啊。
哦，原来这是设计的价值啊，我们说不定可以靠这个发大财呢。
啊，期待那一天哈。那我们最后一种绿建材呢，就叫做保水绿建材。我知道大家一定更少听到了，根本也不会去接触到。之后我们有一集会是在专门讲这个为什么都市需要保水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谈得更深入一点。
但是这边我们还可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台北市之前不是有推行过透水柏油路这件事情吗？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有骑过，就是骑起来比较软，然后比较就是孔隙比较多的那个透水性柏油布面哦。这样的透水柏油可以有效的在下雨天把水存在地表之下，然后在天气热的时候，透过蒸散效应的方式把水分再次叫出来，释放在大气里面，然后把热带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控热岛效应的做法哦。
这个其实是当初这种柏油路设计的主要的原因啊，但是因为台北市的这个土质问题，然后台湾的雨量又很大，所以说大量的雨下来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把它这个渗透率很快嘛，有可能会把柏油路下面的土给带走，那这样就容易会有坑坑洞洞的。所以后来他们台北市，我后来查的新闻是他们在柏油路上面加了一层垫子，就是塑胶垫、防水垫，让这个水下来的时候呢，立刻用非常快速的速度排到旁边的排水沟下面。
啊，是这样哦。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比较少再被媒体上提起这样子。
台北市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行销方式吗？然后透水性柏油其实也比较容易坏啊，这是我查到的消息。
对于它比较松散一点，就让水可以透下去。
因为它让水透过去的方式，透过柏油里面的小碎石之间的多孔直，然后这边有空隙，水才会流下去这样子。不然沥青一般是防水的。
透水柏油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啊，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它可以蒸散储存的水分啊，降低气温，像刚刚所说的，它这个时候呢，水就会说，哎，我又出来了，我又进去了，打我啊，笨蛋。反正这个主题呢，我们后续再好好讲一集这样子。透水绿建材呢，它有时候也会用在这个户外的停车场啊，就是大家有看到那个紫草砖，其实那也是透水铺面了，就是不要让原本都是草地的地方它可以吸水嘛，结果你铺了柏油呢，它就变成不能吸水的柏油路，所以说呢，它就会利用紫草砖来做透水的部分。
但是我看到下雨的时候，紫草砖还是会积水啊，而且草都养不活欸。
嘘，这种事情不要大声嚷嚷。
是不是紫草砖下面都是水泥啊？
如果不是水泥的话，它会凹下去啊！啊，不好说，不好说
啊，不好说，不好说。
好了，那我们大致上把所有绿建材都介绍过一遍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谈谈关于政府呢对绿建材的法规了。
哇，直接从紫草砖跳到法规啊！啊，你讲丢不丢？
丢，这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你知道吗？很多紫草砖呢，都是因为法规规定才做的，无奈啊。
虾米
？OK， 那政府呢，在建筑技术规则里面呢，它其实是有明确定义绿建筑的法规啊。那有里面会节能、绿化、保水跟绿建材的四个部分组合在一起。
哦，听起来今天主题好像都涵盖在这四个里面，是吧？
对，那详细的规定呢，我这边就不赘述了。最后呢，我会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呢，我最近检讨这个法规，检讨到我头发都要白了。
哦，是哦，所以现在要进入大姐的抱怨时间还是怎样？
没有啦，没有啦，我们不要这么负面嘛，我们还是要讲关于建筑的事情啊。确实他有要求几个点是合理的、啊、而且应该要做到的。但是像格伦那集所说的啊，你的墙壁就是纯RC，你没有双层墙的构造啊，那你玻璃现在挡太阳挡得再厉害，其实室内也是蛮热的啦。
或是说啊，你的建筑设计并没有好好设计通风环境的话，你利用再好再贵再强的建筑也都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啊，那用错地方也是浪费钱而已嘛，啊，事倍功半啊。
所以我们节目就是要更努力去提倡这些概念啊，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绿建筑呢它可以带来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环境。虽然呢建筑业呢是以大量的资本驱动的，
对，就是钱在做人的啦，
但是好的空间品质呢才是人真的需要的生活需求
啊。哇，突然来个正面的，我觉得建筑设计师的价值某个程度也是在好好搭配材料了，然后创造更好的居住体验。
我们节目始至呢把建筑这难解的习题呢讲得很有趣啊，我们总不能停留在大姐抱怨的桥段吧。
那我想大姐说的没错了，建筑可以创造很多的利益，也可以创造很多美好的事物。
举个例子来听听啊。
哦，那我们下一集再举好了啦。我们期待我们的节目可以为建筑产业然后出一份力，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我想这次我们结尾这段话会听起来更有力啦，不愧是劝世锦语王。
哦哦，是哦。
最后呢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本集的参考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描述档里面，连结你可以直接点来看
啊。我们的美术总监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哦，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都可以去逛逛。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意见呢，或是你们真的很喜欢我们，欢迎到脸书啊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哎，啊你是有什么意见呢？哦，不好说不好说啊，我们都会尽快回复啦。那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我们下下周天空见，拜拜，
啵啵。